主日平安，请大家这一次我们在主面前肃立，来攻读圣经主的话语。请马太福音24章6到8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大家请坐。感谢主的话语，求神祝福每一位工作他话语的人。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叫做基督徒如何看战争。为这个题目我祷告了很久，是不是在这个礼拜这个主日要讲这样一个题目，因为这个题目很沉重，甚至用一次主日的证道可能也不能够涵盖所有的范围。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持续2年多的疫情虽然稍有缓解，可是战争的阴云现在笼罩在世人面前。从上个月24号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至今已经1个月，战争的事态仍然焦灼。我知道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一方面很关注一方面也很难过，看到那些战争的惨象，流离失所的平民百姓，那些被战火夺去生命的不幸者。有不少的弟兄姊妹也给我讲他们心中的感受，也问我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这场战争。我们知道现在俄乌双方军队损失很惨重，而且乌克兰平民百姓受害最深，生灵涂炭，家园被毁，300万人沦为战争的难民。俄罗斯整个的乌克兰整个的人口是4000多万，现在已经300多万人沦为战争的难民。世界各国在关注，在发声，也在提供各方面的支持。等一下我们会中报告的时候，我们的指示也会报告我们教会也发起一个募款 fundraising。 我们知道有一个机构叫做撒玛利亚救援会，他们现在也不单是在欧洲周边，这个乌克兰周边的国家包括波兰等等，而且深入到乌克兰在那边建立战地的紧急的医院，来救助平民百姓这些受难者，而且在那里传扬福音。那今天我们要怎样去看待这场战争，而且不单是对这场战争，我们如何从圣经的观点来看待各种各样的战争。今天呢，让我们一同来思想。就像这些的图画大家都不陌生，本来平安祥和的居民区被炸成废墟，百姓流离失所。做下角的这个图片，有的弟兄姊妹可能看到新闻注意到，那是一个孕妇被抬在担架上，她已经失去了的生命，不单是他自己的生命，还有他腹中的胎儿，完全无辜的生命。我看到新闻报道，有一个9岁的小女孩和自己的爸爸和自己的家人在逃难的时候被这个俄军伏击，他们是平民百姓，爸爸被打死，小女孩的胳膊也被打断，在这个医院当中抢救她，他还跟这个医生护士说，他说我想那些俄国军人他们不是故意打我的。那个9岁的孩子，那个天真的孩子，他的欢乐的童年就这样被夺去。我们看一看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看战争。那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战争的定义，有3个不同的字典，我去查一下。一个是我们国内的新华词典，这战争的定义是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一场 具有一定规模的武装斗争，是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或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最高形式，那跟和平相区别。那么在海峡对岸，台湾的国语词典给了一个定义，是两个以上的敌对双方为了屈服对方的意志实现自己的主张，用有形或无形的规律以决胜负的斗争。可能这个战争的定义还包括不单是军事的斗争，还包括是网络空间或者是超限的战争这是我自己的理解。那么剑桥词典给的这个定义特别的简单但它后面可能有一些不同的 category 但这个解释一句话 armed fighting between two or more countries or groups， 在两个国家或两个集团之间的军事的斗争，武装的斗争。有些姊妹可能听过这句话这是战争论的作者应该叫克劳维茨是吧可能我这个讲的不是很准确他所讲过的类似的话后来又被中国的以前的一个领导人把他又发挥总结。这句话也有一定的道理，说战争是不流血的政治，政治是流血的战争。那战争是以军队为主要的斗争的形式。我们在这里首先要提到有一种叫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的袭击，这个不是战争恐怖主义分子也不会被按照战犯来对待。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许多这些战争国与国之间的军队与军队之间的这些武装的斗争，圣经当中对此有没有提及呢？实际上圣经当中提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关乎战争的。那圣经当中提到的战争有两类，第一类就是这种军事的战争，军事的斗争，还有一类叫做属灵的战争spiritual war, spiritual warfare。那今天当然我们重点聚焦是这种军事的斗争，但是我们最终也会思想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到底征战的对象是什么，是不是呢仅仅是那属血气的。那么在讲到战争之前，我们还要看一些相关的或者是周边的一些的题目比如说我们怎么去看待关于军人、关于权柄的问题政府，还有包括怎么样去看武器。因此可能有人知道我以前做见证也分享过我在国内的时候是吃过一年的军粮当过一年的兵，这个军训还不是一个月，是一整年在陆军学院毕业的时候还都给我们发这个预备役军官的证书说以后如果真的是打仗的话把你们征兵进去，你们不做士兵至少是少尉或者是中尉现在还留着这个预备役军官的这个证书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跟大家开玩笑显示预备役军官，所以我现在还算是共军在我们教会在座的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也是当过兵也是曾经的共军，那我知道台湾来的弟兄姊妹大部分要服兵役所以你们叫国军在我们教会凯瑞堂凯瑞堂那边不单有共军不单有国军还有美军我们还有现役的美军不过我们感谢神我们大家一起在主的家里面彼此相爱和平共处。那我自己在以前国内读书的时候呢，因着自己参过军或者是当过兵，虽然是被迫的，但是在这一年的军事院校的生活引起我对军人有一份的理解和尊重，因为他们很不容易，他们要有顽强的牺牲的精神，吃苦耐劳的精神，军人保家卫国，在战乱、在侵略、在这些大家往后退的时候，他们要冲上前去，所以我对军人有一份的尊重和佩服。 但是没错，讲到这点我一定要声明，这绝不包括像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开枪的军人，我不尊重他们。但是为了一个国家啊，为了民族，为了其他的啊平民百姓能够有幸福、平安、美好的生活，他们甘愿摆上自己啊，这是值得我们大家的佩服。我的女儿小时候有一次，我带她啊在一个 Subway 啊这个吃 Sub 的一个店啊，我们去买 Sub。出来的时候啊，他就看在从这柜台出来出门之前，他就看到有几个军人坐在那里啊，围坐在一起吃饭。我女儿就问我啊，他说爸爸，我可不可以啊过去跟这几位啊 soldier 跟他们说谢谢你们？我说当然可以，我带你去啊，我就带着我的女儿啊来到啊这几位的士兵的面前，他们都穿着军装啊，我说对不起打扰你们，我女儿有几句话想对你们说。我女儿就说谢谢你们 ，Thank you for your sacrifice for the country。这几位的军人他们也啊很感动，他们也很感激。弟兄姊妹，我们啊应该为这些啊甘心摆上自己的、服务大众的这些啊军人，给他们有应有的尊重。圣经对军人也有很多的使用，比如说用精兵来形容我们做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来为他征战。圣经当中讲到我们要穿上属灵全副的军装啊，我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等等啊。我们知道使徒保罗在书信当中常常引用几类人啊来做形容，一类人就是士兵啊，就是士兵。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啊，常常这样去讲。还有一类我们知道就是在场上赛跑的运动员啊，因为罗马帝国受这种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啊常常有这种体育竞技比赛。还有呢，虽然少一点，但有时候也用到，就是这个农夫，这是使徒保罗都用到的，都是从一个正面的角度去使用和形容。那么另一方面，我们知道既然战争啊不是两个人，我跟你两个人我们不对付然后打一架，这叫战争，这不属于战争。战争是两个政治集团啊，常常是国家政府啊之间的这样的战争。那我们就涉及到啊，今天我们只能够点一下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圣经罗马书13:4那里明讲啊，在上掌权者说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啊，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后面讲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我们知道今天在世上没有一个人的政权是完美完全的，神自己本来的心意在撒母耳记上给我们看到，是神自己要做以色列人的王，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不要神做王，效法周边的这些国家啊，像那些迦南人一样，说我们也要像他们那样有一个王来治理我们，以至于我们不受侵略、不受欺负啊。他们把这个原因搞错了，是因为他们在主面前的不敬虔、远离主啊，因此他们遭遇这些的患难。但是他们认为是没有王治理我们，要有一个王。那么神在他的许可的旨意当中，来注意神的旨意有两种，一种叫做 permissive will 许可的旨意，还有一种叫做 perfect will 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在他许可的旨意当中跟撒母耳讲，你给他们立王吧啊，他们要立王是因为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但是另一方面，圣经当中又告诉我们，这些掌权者他们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啊，他们乃是神的用人。可是这些掌权者，他们若是顺着神的旨意而行，做良善的事情，得神的喜悦；若是逆着神的心意而行啊，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得罪神的事情，神也要刑罚他们。因此，圣经当中又讲，顺服神、顺从神、不顺从人，乃是应当的。那么，掌权者有的时候他们会用自己的权柄啊，不单是对内欺压自己的人民和百姓，而且对外发动战争，包括那些不义的战争。 同时掌权者也可能用神所给的权柄来招聚自己的国民啊，来带领自己的政府和军队抵抗侵略者，保卫国家，保卫家园，这都是掌权者可能会做到的事情。那我们面对这些具体情形，要去具体来分析他们所使用这样的权柄，他们使用神所给的权柄最终是出于正义还是不正义的。但是基本上我也和大家来分享，我们弟兄姊妹也有的人也知道啊，这个在不管是社会学、经济学，以前我是学经济的，有一个概念叫做政府是什么呢？是 necessary evil， 这大家听过吗？就是必要的邪恶的东西啊。因为政府它一旦是有这样的权柄，如果不把自己降服在神的底下的话，可能会做出许许多多邪恶的事情啊。对，政府的权力越大啊，不受制衡，可能就会做出更多邪恶的事情。所以啊，在西方的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底下啊，以前我们学经济学，学这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啊，那么就讲到这个经济的发展啊，这个看不见的手等等，但是忘记了还有一个叫道德情操论啊。那同样的，国王、皇帝不是天子，不是神。不是最高的，那么上面还有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最终他们要向神来负责，这点是极其的重要。不然的话，人很可能用自己所有的从神而来的权柄去做抵挡神的事情。战争其实也是同样，战争有的时候后面我会给大家看到，就是虽然是不得不，比如说抵御侵略的战争，但是那也是在穷尽了一切其他的抉择之后要去做的事情。战争也可以套用这句话，有的时候叫做 necessary evil。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还有一个题目叫做关于武器。如果要是我们有的人啊，不管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徒，其实以前我在信主以前也是一个很受深受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啊，也是一个所谓的反战主义者啊，也是一个所谓的和平主义者。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注意，圣经当中关于武器呢，给大家看有两处很有意思，似乎有张力的经文，都是主耶稣自己讲的。马太福音26章第52节，主耶稣对他说，大家知道这他是谁？彼得啊，把这个马勒谷的耳朵砍掉了一个，对不对？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如果我们单单只看这一处经文，似乎是一个绝对的和平主义、反战主义啊，而且从个人的角度，你也完全不要去碰武器。如果我们完全不要去碰武器的话，那我们基督徒对战争的看法也非常简单了，那就是一切的战争都是不应该有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即使别人侵略我们、攻击我们，我们完全都逆来顺受、举手投降。在路加福音22章第36到38节，在这个地方还有一段经文，实际上是发生在什么呢？是发生在彼得用刀砍马勒谷的耳朵之前。主耶稣关于末世的情形有讲到，他自己马上要上十字架了。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大家记得以前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两两传道，说不要带钱囊，大家记得吧？啊，不要带钱囊。现在有钱囊带着，有口袋的也带着。还有，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然后这个门徒说：“主啊，看我们这里有两把刀。”主耶稣说：“够了。”这两节经文表面上看似乎是有张力，对吗？一节经文主说不要碰这个武器，那动刀的要死在刀下。另外一处主耶稣明讲说，你没有刀把衣服卖了你也要买刀。那到底怎么去理解啊？最近我们在不同的聚会、主日学或者是团契聚会当中，和大家看圣经当中有张力的经文。那如何看圣经当中的张力是一个很广的题目，因为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都给我们看到似乎好像有这样一种的 paradox， 有这样一种的二律背反啊，反合性，或者叫吊诡，看你怎么去说啊。那这个地方也是一处启示录 19章11到16节，来给大家看一下。那里老约翰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下面请大家注意，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他的眼目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下面大家看这些经文，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一段描述的是谁啊？再来的主耶稣基督，再来的主耶稣基督，他口中有利剑出来，可以击杀列国。圣经当中从头到尾给我们看到征战这件事情不单经常的出现，而且圣经多次告诉我们神亲自来征战。而这样一个亲自的征战，不单单只是指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征战，而且是一个军事的战争。那么我们到底怎么看武器这件事情？武器这样一种特殊的工具，可以用来破坏伤害无辜的人，但是同时也可以用来自卫保护弱者，对吗？我们注意到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一打响，乌克兰的政府就向平民发放枪支，当然这里很重要一点是自愿的领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自愿领取，很多人去领取，保卫自己的家人，保卫自己的国家。同样一支枪放在侵略者的手中，可以杀害许多的人，但是同样一支枪放在弱者的手中，一方强一方弱，强的一方要欺负弱的一方，这时候武器这样一种工具就变成了一个带来平衡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让双方一方本来是远远的超过一方，可以去任意的欺负那弱小的一方，现在弱小的一方有了力量能够去抵抗，能够去保卫自己。有一件历史上不断发生的事实，就是集权的政府上台以后，他们都做一件事情，什么呢？收缴平民的武器。最近这个塔利班在阿富汗现在掌权了，塔利班呢要做立刻一件事情，就是把民间的武器都要没收上来。我曾经认识一位古巴流亡到美国的，他来到美国还很小，现在做了牧师，一位牧师，古巴裔的牧师。他曾经亲口给我讲，他说卡斯特罗上台以后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民间的武器全都没收，没收以后他自己的家人包括他自己的亲叔叔被抓走枪毙，因为百姓已经没有力量去保护自己，去抵抗这些的暴政了。关于武器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还可以展开讲很多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拥有武器是不是国家机器的特权？有人说只有警察，只有军队才可以拥有武器，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警察和军队就永远站在正义的一面？或者是当一个平民百姓被暴徒欺负，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完全的依靠这些警察来保护我们呢？或者是军队来保护我们呢？我们看到乌克兰的政府在敌人入侵的时候来给平民百姓，不是把他们的枪收回来，而是来发放武器给他们。有一个国家很特别，叫做瑞士。瑞士这个国家是多年的中立的国家，非常和平 很美丽的国家，也是很多人很向往的国家，但是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这个国家也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国家。啊，人们在点头。我现在看到过一些的video 啊，他们的这个平民百姓定期要军训的，很多的村庄自己都有靶场啊，这个靶场从这个高速公路上面，但是那个底下当然是一个一个盲区，是不可能受到威胁的，然后打到对面去啊，而且大家要常常的练兵啊。那么有些这个你到瑞士人家去访问做客，他会给你看，这是我爷爷的步枪，这是我爸爸的步枪，这是我的枪。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希特勒在二战当中曾经要侵略瑞士，对瑞士大使说，你们瑞士这样一个弹丸的国家，我派的军队可以是你们人口的两倍，你们还怎么去抵挡？瑞士的大使不卑不亢地说，那就一人开两枪。后来希特勒他权衡了利弊，决定还是不要去侵犯瑞士这个国家。有些东西像我们刚才讲的叫做 necessary evil， 我们都不愿意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让这些事情不发生，其中的一个手段，一个不得不采取的手段是什么？就是你有力量来保护你自己，所谓叫做以战止战，有这样一种抵御战争、抵御侵略的能力，最后让战争不发生，这是最佳的结果。古往今来有一种所谓的和平主义 pacifism， 和平主义是什么呢？他认为任何暴力，包括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没有道理的，所有争端都应以和平方式来解决。这个诉求很好，想法很好，借用国内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你想要达到这样一种的境界，最终达不成，而自己一定是成为什么呢？成为被欺负、被欺压、被侵略、被剥夺、被杀戮的一方。我们基督徒绝对主张和平，但基督徒不是所谓的和平主义者。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来自圣经的教导。那么圣经当中，首先我们来看和平主义者有的时候他们会引用的一些的经文，比如说马太福音5章第39节，在登山宝训当中，主耶稣有讲，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我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些经文。那这里已经明讲，你不要与恶人作对，他打你就让他去打，这不是一个和平主义吗？但是我看圣经一定要看得非常非常的完全，是不是在乌克兰被俄罗斯侵略的时候，你就让他去侵略吗？日本鬼子、日本帝国主义当侵略中国的时候，我们就效仿汪精卫嘛，是不是？我们就投降了。你不要跟恶人作对，真的是这样子吗？再看那个伊斯兰国那个 ISIS， 那么恐怖、邪恶，既是个政权，又是恐怖主义，向平民百姓，也向一切跟他作对的政府和力量宣战，用各种各样的啊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去欺负一切跟他的所谓的宗教理念不合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任由他们不要跟恶人作对，是不是制止这样的恐怖主义发动的战争也是不正义的呢？难道去解救那些被这样的战火涂炭的生命和百姓是不应该的吗？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再给大家看几节经文，我们解经一定要完全。登山宝训就叫天国的宪章，在天国的宪章当中有这句话，但同时我们来看两个例子，一个是主耶稣自己的例子，一个是使徒保罗自己的例子。在约翰福音第18章 二十三节，主耶稣被那个兵丁打的时候，被抓了以后，被兵丁打的时候，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这是主自己的回答。主没有说你打我就打吧，继续打，没有。主耶稣说，你不应该打我呀，对吗？我们再来看使徒保罗的例子，使徒保罗也是同样，然后在大祭司吩咐人去打他的时候，保罗对他说，说你这粉饰的墙，神要打你，说神要打你，你做堂为的是按律法审判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使徒保罗同样是讲，你打我不应该。我们讲天国的显彰是在天上完全的实现，但今天在地上天国现彰的精神，我们当然要去遵守，应该去爱我们的仇敌，应该为那些逼迫我们的人去祷告，我们心中也不应该怀凶恶和对人的仇恨。但是绝大部分的解经家都晓得，从圣经的例子、易经解经的原则给我们看到，在未来天上现彰和今天在地上的一个实际现实当中，我们所面对的是有所不同。应用圣经原则，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四节，那里明讲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不是我们不仇恨那些的恶人，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因为要晓得他们也是非常可怜的人，他们只不过是被撒旦所利用，被罪恶迷惑了，蒙蔽了他们心眼的人。但是我们与罪恶却要去相争，甚至到流血的地步，这是圣经明讲的。我们基督徒引用圣经、应用圣经，一定要完全，也要准确。主耶稣是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讲得很清楚，他也教导我们要做和平之子，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和平是宝贵的。但主耶稣并非毫无原则的和平主义者，我想这个大家都晓得。马太福音十章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要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这是圣经的话语。但是我们要晓得一点，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启示录十九章的经文，其中有一句话很清楚很清楚，他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审判征战都按照公义，战争要尽可能的去避免，但是有时候最终和平的达成不得不通过战争和战事，再说这是不得不的事情。圣经当中也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今天所读的主题的经文，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在神永恒美好善良纯全的旨意当中，我就问大家这句话，在伊甸园当中有没有战争？没有。在未来永恒的天家当中，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里面有没有战争？没有。但是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罪恶黑暗那撒旦掌权的世界当中，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这些事是必须有的，是不得不，没有办法。就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传道书三章第八节也讲得很清楚，说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仍然是告诉我们，在未来神美好的旨意最终成就的时候，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 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到那个时候啊，就没有扛枪的军人了。到那个时候，真正有永久的和平。但是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面，失事记当中给我们看到一件，神引领以色列人经过征战夺取迦南地，进入迦南地以后，神留下迦南地的几族这些外邦人有一个心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这是军事和武装的斗争，要让他们明白，要他们了解，这是神的心意。出埃及记十五章更明讲说，耶和华是战士，他的名是耶和华，法老的车辆军兵耶和华已抛在海中，他特选的军长都沉于红海，神自己不但是战士，而且亲自征战。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这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不知道这一位使者是谁，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神亲自的带领我们在那两年，2020年不到两年之前，我们曾经一起在主日讲台有系列的讲到关于约书亚记。对于约书亚记的解经，我们就看到一点，神使用征战不单是刑罚那些罪恶满盈的迦南人，迦南的列国，而且使用征战来把这片迦南应许之地来赐给他自己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也亲自讲说，这是我的军队，我是他们的元帅，历代之下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百姓就靠犹大王西西家的话安然无惧了。我看了这些经文以后，首先要和大家分享一点，这一点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和应用圣经上很谨慎的。在教会的历史上，曾经有基督徒因为这些经文，因此认为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可以把公义的大旗举在手里面，我们可以来发动所谓叫做圣战 Holy War 啊，圣战。我们知道这个圣战在这个伊斯兰教当中他们常常用啊，而且伊斯兰对伊斯兰教徒来说，他们进天堂的都要排队的啊，因为他们是靠行为去得救啊，你要做这个要做这个五大功课，然后所有的这些啊，包括到麦加去朝圣。但是他们只有一条路是坐直升飞机直接上天堂，特别快，是什么呢？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大的圣战当中阵亡啊，殉道，那么你就直接上天了。所以他们非常勇敢，你看身上绑着这个炸药，绑着炸弹冲到人群当中去，他认为他是 jihad， 认为他是圣战啊，或者劫了飞机然后把飞机当成导弹去撞摩天大厦，他们认为他们能够进天堂。我们基督教当然没有那么极端，但在历史上面基督教曾经也有黑暗的日子和年代，我们认为我们发动圣战，认为我们是在为神征战，认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军队的元帅。可是这件事情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是自以为公义，自以为我们站在神的一边，自以为我们打的是圣战，可是我们做的事情可能却是得罪神的，不在神的心意里面。讲完这个以后，我们继续往下看。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晓得啊，战争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我们基督徒绝不是所谓的和平主义者啊。我曾经遇到过在基督教当中啊，有个别的少数的基督徒啊是这个和平主义者，比如像阿米什人啊。我刚来美国，在宾州啊，宾州在周围就很多这个阿米什人，他们就是绝对的和平主义者。那么在有些一端也是和平主义，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就是和平主义。我曾经以前读神学的时候遇到一位我们本地的耶和华见证人会的 这个领袖啊，最高的这个他们当地最高的领袖，他在年纪很大了，在二战当中，他因为不服从征兵啊，反对拿武器啊，反对去打仗，结果呢被关在监狱里面啊，为他的信仰坐过牢，所以他们在耶和华见证会当地耶和华见证会当中都非常的推崇他啊，他是为信仰受过逼迫，受过苦的。但是，请问大家，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面对希特勒啊，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这样的侵略，这样的肆虐，我们每一个人说我拒绝拿武器，我拒绝当兵，我拒绝战争，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和惨况？所以许许多多的神学家和解经家啊，本着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不是所谓的和平主义者，我们基督徒也不是所谓的和平主义者，但是我们要很小心啊。那么怎么样去区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呢？啊 ，Thomas Aquinas 和后人总结提出了啊一些判断的这个标准啊，所谓正义战争啊这个的标准。第一，必须有正当的理由，例如反对入侵或者是自卫啊，自卫是一种很神圣的权利。我们保护自己，保护家园，我是一个丈夫，我是一个父亲，我有责任保护我的妻子，保护我的孩子。不要看我自己瘦瘦小小的，如果有人冲到我家里啊，对我自己的太太或对我的孩子要做不利的事情，要伤害到他们， cross my dead body， 我讲得很清楚，我一定会保卫他们的。这是我们中间，特别是弟兄们，你要知道，这是你对你自己家人的责任。对一个国家也是同样。第二，必须有适当的权威，例如国家或者统治者宣布和控制，不是任何一个人啊，不是一个恐怖的组织随便就可以去发动一场的战争，必须是为了促进善的目的而进行，目的是战争结束后恢复和平与正义，必须是当所有和平解决方案，刚才我们已经讲过啊，例如谈判都尝试并失败时候最后的一个啊不得不的手段，应该以合乎比例的方式进行啊，不能够说别人打我一拳我就开枪把他打死，用足够的力量来取得胜利，并且只针对合法的目标，即应该保护平民。战争所带来的好处必须大于导致战争的坏处，对待战俘必须合乎人道，不得虐待或杀害。这一些若干的判断的标准能够帮助我们，虽然这不是直接来自圣经，但能够帮助我们去看一场的战争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或者是双方都是非正义的。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争夺殖民地，争夺这些利益势力范围等等两边在都不太正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我们中国是受害者，是被侵略者的，我们也应该拿起武器保卫家园，打败那些侵略我们屠杀我们的骨肉亲人同胞的那些人，把他们赶出去。那么好了，那我们怎么来看现在正在发生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这场战争？首先第一点，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也应该从历史当中学到教训和功课。在欧洲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建立所谓的国联，然后希特勒上台，德国不安于自己这样一个战败国的地位，开始穷兵黩武，发展军力。那么欧洲历史上所谓这样一种绥靖主义啊，我们知道以英国首相张伯伦为代表的这种绥靖主义，最后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他们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啊，不让捷克参加这样一个所谓的四方的和谈，背着捷克，出卖捷克，签订了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大家读过一点历史都晓得这个故事。张伯伦回到英国说，我带来了长久的和平，结果没有， 大家知道，我们跟撒旦是没有办法签和平条约的。我不说希特勒是撒旦，但是被撒旦和掳掠的，这是肯定的，做出这样邪恶的事情，你就跟他没有办法签所谓和平条约，得寸进尺，而且一厢情愿的以为带来和平，最后带来了更大的战争、杀戮和破坏。你最近我们知道，当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终于打起来以后，很多人都提醒千万不要再重蹈以前这种神经主义的覆辙，最后那些恶者会得寸进尺，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百姓陷入到战火当中。普京总统发动战争的理由乃是无法成立的借口。他说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他说乌克兰没有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一个理由，甚至引用以前的所谓基辅罗斯国，我们大家都是同文同种的，同样的祖先，所以不应该再有不同的国家，这种想法是不成立的。即使是同样的民族，先不说乌克兰的语言和俄罗斯的语言实际上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在历史上有的时候是因为战争和占领的关系是在一个政体里面，但是也并不总是在一起。更何况即使是同样的一个民族，难道所有的民族必须在一个国家当中吗？大家知道，如果你见到新加坡人，来自新加坡很多的华人，以前我们教会原来有新加坡来的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跟他们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人家不高兴，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吧？他立刻告诉你我是新加坡人，你必须要尊重，我们讲的都是华语，但是是不同的国家。所谓的北约东扩，我不是说普京总统这个想法啊，或者他的担心完全的没有道理。北约东扩确实可能也是为了来保护北约相关的国家被一个强大的力量所侵略所欺负，那么这个假想敌可能是俄罗斯，所以我不是说普京总统他的想法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他自己的做法不是正印证了人家要北约东扩的参与北约那些国家的担心吗？不能够用这样的战争的方法去达成你自己的目的，更何况所谓特别军事行动早就已经成为了全面的侵略的战争，而乌克兰的反侵略自卫毫无疑问是正义的。针对平民百姓的肆意攻击杀戮已经是战争的罪行，如果是一场两个国家两支军队之间的战争，要尽量避免攻击平民百姓。当然有人说你既然已经发枪给老百姓，那么这些老百姓他们也变成战士，我就可以去攻击这些的拿枪的百姓。那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点，乌克兰人民他们的奋勇抵抗，甚至包括那些在俄语区他们自己本身也是讲俄语的那些人民，他们奋勇抵抗啊，和对他们自己政府的拥护更显出俄罗斯发动战争的侵略性，并不是他侵略这个国家进去以后老百姓一呼百应，然后就推翻自己的这个泽连斯基总统的政府，然后就拥护啊解放他们的王师，不是这样子的。他们是以弱胜强，奋不顾身来抵抗侵略，保护家园，威胁使用核武器更是不负责任的要挟，让战争继续的升级，那是疯狂的行为。同时我们要知道，俄罗斯普通的士兵乃至百姓也是受害者。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心中虽然很伤痛，我们也有义怒，这是让我们不要被仇恨 对人的仇恨所笼罩。那我看到电视上那些可怜的那些俄罗斯的军人，自己也是孩子啊，给妈妈打电话会哭的，说很多人甚至被蒙蔽了，以为说是来军事演习，以为是来维护和平，不知道是来侵略人家的国家，他们自己不愿意去打这样一场战争。而且我们也看到俄罗斯本身也是士气非常的低落，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也很可怜，包括俄罗斯的平民百姓也成为了受害者，也是同样非常的可怜。让不要把我们的仇恨扩大化，若仇恨，仇恨那个恶者，那背后的黑暗罪恶的力量。我可以说包括普京总统都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应该求神怜悯他。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晓得战争有它的复杂性，正义的一方不可自卫过当，去报复，去侵害平民。你知道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是站在正义的一方。因为我小的时候啊，常年每年都有一段时间生活在东北，所以去东北的火车上面，然后你在东北，东北人告诉你，他就告诉你一件事情啊，这个在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政治不大正确，但是他们讲的是实话。日本人统治东北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比较的和平。这都是大实话，我不管什么这个正确那个正确，我就告诉大家这个大实话，还比较和平。等到苏联人进来以后，赶走了这个关东军，他们是烧杀凌掠，无恶不作。这如果你去看东北的历史，大家都知道这段的事情。但也是因为后来到最后苏联都打没了人了，把这监狱里的这个罪犯啊，西伯利亚的一些罪犯都拿来充军。所以正义的一方不可自卫过当报复，包括占领了德国以后，二战占领德国以后，也有很多的这些对战败国的这些战争的罪行。所以战争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是 necessary evil， 本身是件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还有最后一点，在当前的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当中，我们要当心一种取消文化的这样一种威胁。似乎我们站在正义方就可以为所欲为，是吗？但任何一方啊，合法的财产都不应该被无理的剥夺。我看到一件事情，我心里很难过，说普京的女儿在法国有一个别墅，然后有人就冲进去把这个别墅占领了，因为这是普京女儿的别墅啊，是不是还不知道，反正就占领了，然后这就属于我们了啊，我们就是让难民随便进来等等，以为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就可以做任何的事情，就可以取消任何人的声音，就可以取消任何人的财产，就可以任意去剥夺。这不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而且我们基督徒自己本身也是所谓取消文化的受害者。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警醒。好了，讲到这里我还要跟大家再分享几句。我们说看各种各样的战争本于圣经的真理，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题目，但是还有一个方面跟我们在座的每一位，跟我们华人密切相关的。像这场战争在开始以后，有人也很关注海峡两岸，对吗？海峡两岸，如果你问我，我自己个人，我这个地方只是讲我自己个人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能够在一个国家里面是最好的。但是下面一句不仅是我自己个人的观点，而是有本于圣经的教导，也本于刚才我所看到这些看战争的是否正义的这些原则。我认为两岸，海峡两岸绝不能够兵戎相见，绝不可以。如果一方因为自己的强大，所谓的解放或者是收复，或者是所谓的主权领土部分分割，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汉人发动战争去侵略一方，我要坚决的反对。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坚决的反对，这是不可以的。而且我告诉大家，我这样一种观点 是在我在国内出军粮，在陆军学院的时候，我们一个教官他讲的，军队的教官，一位中校。当时在讲这番话的时候，我都为他捏一把冷汗啊，因为那是8964刚过不久。他怎么说的？原话我告诉大家，我记得非常非常清楚。他说：“我们军人是最爱好和平的，我们不希望打仗。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打？”他说：“我们不愿意打，但是有些人还要分出一个胜负来，还要去打。”我听了这话，我还真的捏一把冷汗。但是这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军人，他发自内心肺腑的话。至少目前看来，我不知道未来的历史，反正至少目前看来，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中国人，如果你说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离我们很远，但是海峡两岸我们一定要发声，不能够打。最后，战争与灾难再给我们提醒：第一，人类的罪恶愈演愈烈，不法的事情日益增多；第二，我们的盼望不在军事，我们所倚靠的也不在于属世的一切；第三，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仰望耶和华的必不知羞愧。这两年多，如果在这两年多以前，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你还觉得我的生活舒适安逸，我身上一切我很享受很满足，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真是靠不住，对吗？各种各样的灾难，各种各样的祸患，让我们转眼仰望耶稣，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主。下面圣经的话语不落空，主的预言必定实现，而且也正在实现。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报纸，或是拿你的 iPad 啊，看这个媒体上报道，一件一件的都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你还要去怀疑圣经主的话语吗？你还怀疑主的再来吗？弟兄姊妹，主必再来，主快再来，那我们也盼主的再来。这世界充满了罪恶，我们再说，充满了很多的不幸，战争、杀戮、瘟疫、饥荒、地震，各种各样的灾难，人的罪恶、罪行、罪性变本加厉。我们唯有求神的怜悯。但我看到人是何等的疯狂。在前些年两岸危机的时候，我就看到网上面有网民发了一句话，我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啊？宁可神州不长草啊，也要收复某某岛。战争不是好玩的，这个礼拜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背诵这些经文，求神怜悯我们，也要把我们的盼望摆在永恒的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求主您怜悯，怜悯这个罪恶的世界，也怜悯那些被战争涂炭的生灵。主，您是和平之君，最终的和平，真正永久的平安，只有在主的里面才能够完全的实现。主，我们也更活在这样一个罪恶的时代当中。主，让我们能够慎思明辨，以主您自己的话语为我们唯一的标准，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来看待万事，以基督的心为心。主啊，求主您怜悯，再一次求主怜悯乌克兰那些悲惨的平民百姓，流离失所、失去亲人的平民百姓，让这样的战争快快的结束。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